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有一段时间，那么在节目内容方面呢，主讲人柯博士神父也常常的以不同的主题来告诉我们传教神学的重要性，从他的历史沿革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都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加深印象，了解传教神学的真正意涵。那么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准备好对传教神学的知识。那么今天我们再度请柯神父来给我们讲述有关传教神学的其他内容。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对，我们上一次好像真正的进入这个传教神学的主题，就是说关于传教工作一种神学的反省。我们以前就是介绍传教它的一些历史背景啊，传教神学方面的一些发展啊，还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啊。可是现在就是说真正的面对这个传教工作，我们都以神学方面的反省。我们上一次说我们这一部分分三大部分，一个就是说从信仰来看到底我们传什么样的信仰，那第二个是说我们这个推动什么样的爱德啊，所以这个行动方面的，那第三就是我们对在这个整个的传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带有什么样的态度，一种希望，一种望德，所以这种信望爱这三方面去看这个传教的工作。那我们上一次开始就是说从信的这个角度去看它，到底我们传教的时候我们传什么信息啊，最基本的这个构想是什么，和我们就说传教所传的东西就是关于天主的国。那我们就开始到底天主的国是什么，因为这是犹太人在他们的历史可以慢慢的有这样的概念出现，那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概念还是很浓厚的在人的老百姓的心中，可是一定变了。他们当时就是看好像是一种政治性的国，好像一种国家的样子，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要重新调整，或是重新告诉他们他的天主的国的了解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想办法了解天主的国这个概念，它的背景和到底是包含些什么，以后我们这个概念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就是在圣经，尤其是旧约里面和整个圣经，可以说就是描写天主怎么样跟人类来往，也怎么样慢慢的愿意建立这个天主的国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就是说圣经啊，它是到底描写什么呢，我们就是说它就描写这个天主的国的发展怎么样出现啊，好像一个种子慢慢的发扬啊，以后慢慢的清楚。那我们上次讲的圣经啊，尤其是旧约的历史，都是一种像别的历史书啊是一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选择哪一个在那么多的事情发生的当中选哪一些他们觉得重要，他们注意到哪一方面，因为人类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多事情发生在一天以内有非常多，所以不能通通描写它，所以你选，所以每一个历史家都是会选某一个题目。那圣经也是这样子的，那圣经所选的题目就是他在一系列历史里面怎么可以感觉到天主的存在，天主的启示啊，就经过在他们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他们从埃及被救出来啊，他们觉得是天主的一种干预啊，救他们，或是别的地方他们被放逐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天主罚他们，所以这样的很多的事情，他们有一些圣经学不是圣经的那个写圣经的那些先知们啊，他们就是很人类很清楚的一个眼睛去看这个事情啊，以后就去发掘天主怎么样带他的民族。那所以他们就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是选哪一些跟天主可以很明显去看一种关系在。那另一方面，这个历史也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范围就越来越缩小啊。本来是从圣经，比方说那个创世纪那边是 看整个宇宙啊，天主怎么样创造它，怎么样计划，一步一步的这个那个宇宙，还有地球一切所发生那个一切所有的事情啊。那后来就是看到人类的历史里面看到一个民族啊，就是那个以色列啊，以后在这个民族里面看到一个人，就是亚伯朗，以后来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就是看到这个以色列民族里面的一些小部分的人，这个忠于天主的人，那最后就是看到一些先知，那可以说走到新约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是集中到耶稣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个是这个圣经的另外一个特点，它的范围一直缩小，那缩小到一个终点，可是这个终点可以说它也是代表整体的哈，所以这个是它也另外一个特点。那在圣经里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天主愿意让我们体会到他怎么样愿意祝福人类啊，是本来人类是违背天主安排的很好的一个乐园，人就不合作，天主又把人找回来，整个挪威的故事，后来亚伯朗，以后亚伯朗就是说他要跟天主合作，就靠他的非常深的一种信仰，就是跟天主合作，以后他的目的就是说经过亚伯朗，天主愿意祝福万民啊。所以后来经过以色列最后耶稣都出现了，以后在耶稣内万民得到祝福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条线，可以说天主的祝福怎么从开始一传到耶稣那边去，以后从耶稣就传到全世界去啊。那这个天主的国哈，就是到底是什么呢？可是最后可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天主的国就是天堂啊，那天堂哪边就是说离开我们这个痛苦的世界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天国最后是在天堂里面，这个世界都是就是会过去以后，我们就不要太注意到它，所以这种苦的一个经验，可是就是为了准备真正的进入天主的国。可是在圣经里面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啊，好像把它分开啊，是天堂是一回事啊，这个世界天堂是好的理想，这世界是那个有问题的啊，有罪恶的，有痛苦的啊，这样子的。在圣经里面不是，他们还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开始这个天主的国。啊，所以他们在描写这个天主的国里面，就是包括好像一个真正的一个新的人类，新天新地啊。最后在摩西录里面就是说，新天新地不只是一个新天，也是一个新地啊，也是一个新的社会啊，一个充满正义与爱情的社会。比如说在以赛亚先知第十一章啊，也你也可以看当时的先知他怎么样构想。在一个新的社会，当然一方面是一个理想，可是另一方面也是现在就开始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不能是把它分开啊，天主的国现在开始，也是说天主的国在你们中间啊，上帝一定存在啊。可是我们这么了解天主的国，也是好像是看不到它，也是好像影响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好像不多啊，人类还是可能跟2000年一样啊，还是打仗啊，还是仇恨啊，还是很多人饿死了，还是很多彼此不关心的地方啊，所以好像人类有没有进步啊，也是很不容易看得出来。可是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天主的国到底是什么，以后可能就帮助我们对人类的历史保持信心啊，以后对我们自己在社会里面传教也是有信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继续看在这个旧约到新约的这个过渡的时候，最后这个圣经的那个写圣经的人就把注意力放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哈，以后在他身上可以说都天主的国都出现了，就透明了。所以这个天主的国不是说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好像在周围可以摸摸它或是怎么样突然就出现，不是，这个是很具体的在耶稣身上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身上就是 可说耶稣比方说哈，他就体会到很密切的跟天主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可说在耶稣在祈祷中体验到天主做他的父亲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天主是我们的父亲呢、啊。可是说还是比较有距离，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还不是那么纯洁啊，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到天主。可是耶稣啊，他很纯洁的一个人，所以在他心中啊，这个跟天主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耶稣叫他父亲，叫他阿爸，他能够从心里讲这个话，表示他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耶稣心中啊，天主父就是在那边啊，所以他解释完全的能够接受他。另一方面也是在周围的当时社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啊，也能够辨别很清楚天父的意思。他说在他要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晓得天主要我们做什么。可是耶稣因为他跟天主这种密切的关系，他在社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应该做什么，他非常清楚知道天主父要他做什么，以后他也完全的去做，连天主最后要他牺牲自己做到底啊。所以另一方面耶稣因为他感觉到天主和他很近啊，所以他也是好像觉得很大胆的可以治好病人，他觉得天主的力量经过他，因为耶稣完全是给天主是同名的，可以说完全经过他可以把天主的力量让他出现啊，所以耶稣就很自然的去治好病人，连赦免人的罪啊，当时人觉得奇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可是耶稣跟天主好像都是一个的，好像天主完全或是在他身耶稣身上，天主完全透明，完全出现啊，耶稣没有什么障碍，完全让天主去做，所以他也可以很自然的，不是勉强的，很自然的可以代表天主赦免你的罪啊。所以这个是耶稣那个时候在他身上可以说真的是天主的国完全同名的人，一看到他，一跟他接触，一跟他来往，就感觉到跟天主来往那么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天主的国以前在以色列的历史啊，就是亚伯朗就相信他存在，可是还是没有完全的体会到他还是在期待中啊，还是可以说没有一直要努力去信啊。那别的先知当时对当时的社会里面一直发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就不能实现天主的要求啊，就是有些正义方面啊，所以他们也是只能代表天主的几句话，一种警告啊，或是一种鼓励啊，一种安慰啊，这样子的。可是也不是说只有天主的话会出现，可是在耶稣身上不但是天主的话啊，天主的宽恕，天主的能力，天主的治病的能力啊，或天主的爱，就是真正的在他身上出现。所以可以说在耶稣身上，这个人身上就是天主的国具体的在当时的人当中啊，所以这个也是就说那说天主的国临近了，就是也是这样的意思啊。在他身上就是天主临近了，你放心了、啊、天主很近，以后有时候看那个奇迹就晓得天主的国真的是在他身上出现了。
那当时的人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还有另外就是说事隔2000年之后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他还是愿意的说是信仰这个耶稣，也就是当然跟教会在一起，然后也认为说耶稣就是代表天国呢？
对，一方面当时的那些人就看他够开放没有、
嗯、
所以一部分人相信，一部分人不相信，因为比方说也是治好病人啊，他可以说以前别的他们那个时候在医疗方面也不是那么懂的，所以有很多的很别人也会治好病人啊，也不晓得是奇迹或是自然的，都很不清楚啊。所以你对耶稣就是怀疑的态度，说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治好病人别人也可以做啊，或者说耶稣的爱心啊，就也是这样子关心人，各地方跑帮助人啊，鼓励人啊，他觉得他有什么企图啊。啊，你看你是无论我们看人永远不是完全透明的，一个人不晓得他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我们永远可以怀疑啊。当然最后也是牺牲自己啊，那就说那么是看得清楚吗？也看不清楚，到底是一个罪犯啊，被杀了嘛，被处罚了，或是说是真的是牺牲自己，也从外面看不清楚，这个也是 the mentor 他们才了解清楚，别人也看不出来。 所以历史永远是一个不是完全透明的事情啊，所以需要信仰才能够接受它，当作好像天主的国的临在啊。所以这个永远是我们等一下谈这个天主的国一些特点啊，也就是这个是当中之一个。天主的国不会勉强我们，天主本身不会很出来，因为他出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拒绝，我们就没有自由了。比方说假如皇帝啊，比方说现在在你面前去你家，你要做什么都能跪下，都能完全的屈服在他，因为这个那么高的地位的人，那么有权威的人在你那边了，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假如天主这样出来的话，有的人说天主真的出来的话你可能会死啊，因为这个距离太远了，太大。所以就是面对这样子的是人就根本没有自由，所以也是那时候就把天主的天主性我们说隐藏起来了，以后把空虚自己啊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我们都能够接近他，我们就可以接受他，拒绝他，完全的自由啊。天主这样尊重我们人类，他绝对不会勉强啊。所以当时也是给人的自由，你够开放，你愿意接受你可以，你拒绝 也可以，你很多理由可以拿出来，可说这个不可靠，可是这个我不相信，就没有人能说你不对啊。所以这样的保持你完全的自由，所以这个是天主常常带我们呢，他绝对不会勉强。所以这样的话耶稣那个时候就可以说就很多人就信不信啊，大部分人就不信，就是少数人就是看透了，好像他真的是里面有什么，以后就是说那个门徒们他们才相信他。所以这样的话天主的国一直到现在就是在我们的世界社会里面都是这样子的，你信啊，或是你信教会啊，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也可以说也没有什么，我看那个教友也是普通的人啊，也是做错了也是有问题啊，怎么样子的。那你愿意看在教会这个团体里面有没有多一点爱心呢、啊、也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在那个团体里面有一些人非常好的人牺牲自己啊，所以有些圣人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天主的国的临在。可是你不愿意看，你也可以说没有什么了。所以这个时刻永远是天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
对，就是说这个自由从2000年前到现在都一直是好像由我们自己可以来决定哈，要或不要。但是事实上，如果说我们真的体会或认识到的话，那这种自由反而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对，这个是说天主就是给我们这个空间，是我们变成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接受它。
好，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